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在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退出议长竞选后，众议院共和党人继续讨论议长人选。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指他将再次寻求议长职务。星期三，斯卡利斯以113票对99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乔丹，赢得党内议长提名。这一微弱优势未能够说服很多乔丹的支持者转移支持斯卡利斯。在星期四晚间的共和党会议上，斯卡利斯宣布退出竞选。今日乔丹告诉记者知，他计划继续努力赢得议长职位，但目前尚未清楚乔丹能否在众议院全体投票中获得所需的217票。这个导致部分议员提出了另一种途径，扩大临时议长麦克亨利的权利。目前中东战争不断扩大，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美国政府面临11月17日部分关闭的最后期限，而国会无法提供额外资金，没有议长，议员就无法提出法案或对法案进行投票。美国官员礼拜四表示，美国和卡塔尔已经达成共识，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结束前，将无限期冻结原先计划给予伊朗的60亿美元资金。今年9月，拜登政府和伊朗达成协议，将交换囚犯并释放伊朗被冻结的60亿美元资金。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星期四会见了众议院民主党人，熟悉会议情况的消息人士指，阿德耶莫告诉议员知，美国和卡塔尔达成了一项静默协议，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期间，不会转移这60亿美元资金。伊朗是哈马斯的支持者，并在以色列受到袭击后赞赏了哈马斯的攻击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以色列访问时被问及这60亿美元资金，他对记者说，目前流向卡塔尔的资金中没有任何一笔被伊朗实际使用或以任何方式获得。以色列上个礼拜六受到哈马斯袭击后，对加沙地带实施了断水、断电、断能源的全面围堵，并连番进行空袭。礼拜四，以色列军方呼吁加沙居民24小时内全部撤离，因为他们之后即将发动地面进攻，旨在彻底消灭哈马斯激进组织。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自身安全和防护，以色列国防军呼吁加沙所有平民从家园向南撤离，并转移到地图所示的加沙干河以南地区。在接下来的几日里面，以色列国防军将在加沙继续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全力避免伤害平民。据以色列称，哈马斯分子藏身于城市地下的隧道里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礼拜四指，联合国呼吁以色列撤销该命令，以免造成人道主义灾难。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艾尔丹对此表示不满，他批评说，联合国多年来对哈马斯及其恐怖主义行为视而不见。这个礼拜一，揸车撞入旧金山中国领事馆的男子，目前身份已被确认。旧金山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礼拜四指，该华人男子叫做杨占元，今年31岁，没有其他信息可以披露。杨占元在现场被警方击毙，警方目前没有透露枪击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当前亦没有关于大楼内有人受伤的报道。有目击者称，当时看到杨占元的头在流血，大喊中共在哪里。目击者没有见到他手上持有武器，但现场民众非常恐慌。据媒体报道，警方搜查杨占元在旧金山的寓所时，在他的房间里面发现一批假枪、刀具和无人机，还有关于政治暗杀的书。房间的黑板上画着东亚和东南亚地图，并写有中共的宣传口号、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据室友称，杨占元大多数时间都是独来独往，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开车冲入中领馆。星期四，福特汽车公司一位高管表示，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扩大罢工之际，福特能够就新合同谈判而作出的经济让步已经达到极限。 福特传统业务总裁加尔霍特拉说，虽然福特愿意在现有报价范围内调整资金以满足工会的优先事项，但任何额外的成本都将损害福特未来的运营能力以及对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的投资能力。由于福特公司谈判代表没有给出待遇更丰厚的合同提案，汽车工会星期三决定在福特位于肯塔基州的高利润 SUV 和皮卡制造工厂发起罢工。加尔霍特拉说，我们对昨晚事态的升级感到惊讶。肯塔基州车厂是美国最重要的制造厂之一。福特汽车星期四警告说，该公司已经裁员13,000人，并可能再在其他工厂裁员4,600人。由于他们的卡车工厂罢工，十几家其他工厂的工人可能会面临解雇。新一轮裁员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内开始。
礼拜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抵达以色列，在特拉维夫会见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巴尔冲突加剧之后，美国正向以色列提供弹药和其他武器装备。奥斯汀强调美国对他盟友的支持，他说美国会继续为以色列军队提供支援和补给，而且不排除派遣美军的可能性。被问到美军会不会加入打击北部真主党的问题时，奥斯汀表示，我不会猜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他补充说，毫无疑问，美国会确保以色列拥有自卫的一切。奥斯汀表示，五角大楼已经在发送弹药、防空能力和其他装备资源，以及额外的铁穹拦截机，用来拯救以色列的生命。他还表示，美国官员会继续和以色列密切协调，以帮助确保哈马斯手中的无辜男女和儿童获释，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礼拜五，韩国当局表示，已就北京涉嫌强制遣返大量北韩人问题向中共提出抗议。人权组织说，这些被遣返的人面临北韩当局的监禁和虐待。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具并参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任何强制遣返北韩人的行为都违反了国际准则。韩国对这件事感到遗憾，他说中国东北三个省份的大量北韩人似乎确实已被遣返北韩，首尔严厉向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人权观察在礼拜四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共今个星期动用了几支车队强行遣返500多名脱北者，其中大多数是女性。中共从未将逃脱北韩人视为脱北者，而是说他们为经济移民。礼拜四，当被问及北京今个礼拜驱逐脱北者的报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不存在所谓的脱北者。礼拜五，汪文斌说，中共会根据国际法和人权主义精神处理非法入境人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冲突之后，礼拜五上午，法国阿拉斯市一间高中发生刺杀案，造成一名教师丧生。法国政府随后表示，攻击事件和巴以冲突有关，还发布了全国范围的紧急袭击警戒。案发时，一名俄罗斯籍车臣裔激进分子持刀冲入校园，造成一死三伤。凶手作案前高呼真主自大。当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召开安全会议，会后总理博尔内宣布法国进入紧急袭击状态，亦是反恐安全计划的最高一级。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兰在电视采访中指出，阿拉斯高中攻击事件毫无疑问与以色列哈马斯间的紧张有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可耻的号召。哈马斯领袖将13号礼拜五定为全球愤怒日，呼吁全球支持者发动袭击，反击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九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停滞，工厂出厂价格同比持续下跌。据中国统计局礼拜五公布的数据，九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较去年同期增长为零，重返通货紧缩边缘，低于路透社调查预测的 0.2% 升幅。扣除食品和燃料价格的核心 通胀率是 0.8% 和8月份持平。除此之外，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跌 2.5%， 这个是连续第12个月出现负增长。该数据发表之后，大家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挥之不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礼拜二下调了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原因是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和外部需求疲弱。宝银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表示， CPI 零成长表明中国通缩压力仍然是经济面临的真正风险，没有财政支持的大力推动，内需复苏乏力，房地产业放缓对消费者信心的损害，继续影响家庭需求。根据中国警方和以色列外交部消息，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礼拜五被袭击，被送去医院。遇袭的男子50岁，是在一间超市前被刺伤的。以色列外交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遇袭员工目前情况稳定，目前正对袭击动机展开调查，遇袭员工的身份还未公布，亦没有人即刻说对这宗袭击事件负责。以色列使馆距离美国驻华大使馆没几远，该地区亦有很多其他大使馆，还有大量警察驻守。北京警方在声明中说，已经捉了疑犯，是一名外籍工，53岁，在北京从事小商品经营工作，目前正在调查当中。在视频中可以见到疑犯手持一把刀和受害人扭打，并多次刺向受害人。目前还不清楚疑犯是否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有关系，但这个事件的发生正值哈马斯呼吁全球穆斯林走上街头抗议以色列轰炸加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